这是基督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我们想知道您是否可以收到这个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告知我们。您想继续收听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吗？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
我爱所住的故事多人所能想，如可如今人爱慕与众静听心赏，
吾等生到荣耀地方，心歌
齐声同唱，仍旧是主的故事，永远传讲不完。我很难说那故事，永垂不朽传万代，在天仍然地诉说主耶稣的慈爱。
平安，欢迎来到安息日学，跟我们一起领受来自天上的福气。上一次我们学习到了，就是我们在研读圣经的时候应当如何正确的看待圣经当中的预言还有是预表的部分。而今天呢，我们在一起学习，就是如果我们在研读圣经过程当中碰到一些真的是很难明白它字面的意义，然后不晓得这个经文到底想要表达的是哪些方面信息的时候，我们应当用什么样子的态度方式来看待这个经文。不容易学习有些部分，但我们恳求主帮助我们，在进入今天学习之前，我们一起低头，我们请小龙为我们做开始的祷告。
好，我们一起祷告。慈爱是你的天父啊，我们满心的感谢你的慈爱和恩典，感谢主爱我们，主要将你的话语赐给了我们，主啊，你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祈求主就帮助我们，给我们悟性，也给我们饥渴沐浴的心，主啊，让我们能够在研究你话语的时候遇见的很多难以理解难以处理的经文还有问题的时候，愿主赐给我们一颗谦卑受教的心，以及赐给我们内心，也赐给我们一颗祷告的心，让我们能够借着祷告能够谦卑在你的面前，能够在你那里寻求智慧和力量。主啊，愿你能够特别的赐福我们这学科的学习，主啊，让我们透过不同的学者对你话语的研究，让我们能够有更多的思路，以及有更广阔的这个视野，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能够不断的晋升长进。愿主能够祝福我们在一起学习的宝贵时间，愿你的圣灵特别的与我们同在，给我们悟性。主啊，下面的时间向你交托，愿主亲自的保守我们，亲自的引导祝福我们，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
彼得在他的书信当中，彼得后书他就有提醒在当时代的人，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保罗他写了很多的书信，然后到不同的教会去，在跟从耶稣基督的人当中，他们可能抄写然后去传阅。那彼得特别有提醒，为什么？因为他说彼得所写的书信当中有一部分可能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他们可能不一定完全能够明白的，因为我们知道保罗他本身是一个在加马列门下受教的。如果提到加马列门下，在当时来讲就是名门，很高的学府的，在大师父之下受教的，所以相对来讲他的功夫一定是很厉害的。那当时可能一般的平民百姓呢，可能就不晓得他那个拳法是什么拳法了，就看不懂了。我是用比较通俗的方法来讲。所以在这个时候，彼得就提醒他们，如果你看见这个保罗所写的他的这个书信当中有一些不是很能够明白的，他特别提醒，他说如果是 unlearned， 英文叫做 unlearned， 就是如果你没有很受过很正统正规教育等等的呢，那不是你的错。但是你看了不明白，那也不是你的错。可是如果你胡说八道，你强解经书，那就是你的错了，是不是？所以 所以这个心态很重要的。好，我是觉得有的人他们觉得说问题到他那边他一定都有答案的，有的人这种人啊，我称这种人叫做百科全书。好，你问他天文地理什么，他怎么样他就要给你讲出一个道理出来那样子。那我愿讲是客气一点了，有的叫掰出一个东西出来，他怎么样都这么讲的。好，那实际上在研读圣经的时候呢，那心态很重要，心态很重要。所以保罗呢，在他这个应该是说他知道他快要离开这个世界了，然后因为当时的整个大环境当中是不喜欢他，特别是他已经被押解到罗马了等等的，然后他写信给他属灵的儿子的时候，他就说到了提醒他了，是不是提醒他很重要的啊？是不是他有一些分享强烈的叮咛，如何正确的看待圣经当中的话语，是不是可以请明兰带我们一起来看看保罗如何对提摩太说这个话，为什么这么说，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保罗他在提摩太书信当中是怎样去说的呢。在提摩太后书二章的10节到15节，我们来一起看一下经文。经上记着说，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在主面前嘱咐他们，不可为言语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只能败坏听见的人。你当竭力在上帝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这一段经文我们看到，这个保罗他在和提摩太分享的时候呢，他就讲到了他说前面他说到这个说我为选民的缘故，这是指着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他就是有忍耐，然后在耶稣基督他的里面呢也告诉我们，我们要与基督同活，我们要有忍耐，像基督一样。然后后来的时候呢，在第14节他就告诉我们，我们看那小标题的时候，他说做无愧的工人。这个做无愧的工人是在提醒我们，后面讲到很多，他说尤其是在这里面特别强调，他说不要为言语争辩，可能当时会有一些现象就是为言语争辩，然后呢他说这些是没有益处的，而且当你去争辩呢，他的结果就是只让那些听见的人得到败坏。然后他说我们所应该做的是什么，就是竭力在上帝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后面有一句话就是说按照正义分解真理，这个也是保罗他特别提醒提摩太的。当时也有很多的假师傅在其中讲一些谬道，在各个教会当中，然后保罗他在写书信的时候呢，他也提醒说你们要防备那些假师傅，就是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的时候谬道在里面掺杂出来了，有的时候人想要去解释圣经，但是人又不明白，我们知道圣经当中有很多的奥秘，不是每一个事情都讲得非常清楚，或者是每一段都解释得非常明白，所以当人不明白的时候呢，人要彰显自己，或者是觉得可能自己比较明白，或者是自己觉得应该是这样的，那个时候呢去讲解的时候就会发生一些问题。但是发生这些问题的时候，保罗告诉我们说不要为言语争辩，可能有的时候就是你认为你说的对，他认为他说的对，在说的过程当中就会发生一些冲突。所以呢保罗就告诉我们，作者也在这里面提醒我们说，人的思维是有限的，人我们可能理解的上帝当中宇宙啊这个奥秘的事情太少了，太微妙了，太微小了。但是呢我们在理解圣经当中的时候呢，我们若不理解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去强解。首先也告诉我们，这也是我们在解经过程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首先要谦卑下来，作为一个学者的态度，而不是我什么都明白了，我什么都懂了。我首先要做的就是谦卑，这些事情呢，不要带着自己主观的思想进入到圣经当中，而是放下自己啊，来到上帝面前做一个祷告，主啊你帮助我，求圣灵引导我。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呢要该怎样做呢，就是应该去对于这些不明白的不理解的，我们要去研究，而不是给他下一个定义，这块就是这样解，那儿就是那样解，不是这样的。我们是需要研究，然后呢去探讨。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在研究的过程当中研究一年两年， 哎，都没有发现结果，可能发现十年二十年也没有结果，但是在某一天一个特定的时候，或者是圣灵感动了，然后一个启示，然后你又发现别人其他作者写的时候，你发现哦，原来这个地方是这个意思，我之前在这个地方可能哎想错了，理解错了，但是这个时候呢，上帝圣灵感动你的时候，你就一下清晰了，明了了。所以我们不明白，我们就不要强解，然后就是按照这里面所说的，就按照正义分解真理，不是我们随从自己的仁义，而是按照正义去分解。那么我们在基督里面呢，我们要有一个合一的态度，当然不是说我们妥协真理的妥协，而是我们和别人去探讨研究的时候呢，我们要有一个啊谦卑受教的心，能够大家一起站在一个平台上，我们来一起研究圣经，这个是最好的。
的确哈，所以保罗他劝他属灵的儿子，他说你要做无愧的工人啊，无愧的工人就是刚刚所提到的一些有一部分的这种的特质，就是虚心的学习啊，不是自高自大的啊，免得有一天你会觉得很不好意思，因为原来一山还有一山高。但是这个后面特别提到，你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那这个真理等于说，有的时候不是说就这样丢给你的。他说按着正义分解，好，分解是什么？啊，切开来。有的时候有些地方要切开来，好好的仔细研究这一部分、这一部分、这一部分，然后都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到哦，原来它是统一性的，它是和谐的。好，所以当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就说啊，他们互相矛盾，实际上他们是和谐的。但当我们在不明白的时候，我们在恳求圣灵呢，特别帮助我们。当然，有的人可能会问啊，说，难道圣经没有错误吗？当你讲这个错误的时候，你所指的是什么？当然有可能，圣经有可能在抄写的时候，古时候他们抄写可能抄错，有可能。好，还有在翻译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可能翻错，也可能翻错。好，那有些是无心的，有些可能是有意的。好，有些有意的，我必须这么说。好，因为圣经经过这么长的时间，所以我们必须要从各个方面来帮助我们。当我们看见有一些东西真的跟整本圣经当中不和谐的时候，在某些译本当中，我们就要仔细的检讨，为什么他会用这些字眼出现在这个地方，然后我们回到原文当中，记住原文不只是一本啊，好几本啊，那我们来看不同的版本去了解，好，新约旧约到底原来那是什么意思，再不然我们还得请教有关的专家，好，他们在这方面专业很久的人，我们求主赐给我们亮光，帮透过他们来让我们更了解圣经的话语。所以我是觉得保罗在这边提到，他说有一些我跟你们讲的，我们与耶稣基督同死，跟他同活，我们一同忍耐，就跟他一同作王等等，这些话是可信的。纵使保罗说到我们有的时候失信，我们要相信上帝仍然是可信的，他的话语仍然是可信的。纵使我们不明白，我们要相信。当然有的人就扣你一个帽子了，哎呦，你这就是迷信嘛，是不是？小心我们现在有的时候被所谓的科学好证据等等的带到一个地步，那个地步是什么？无神论了，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非常可怕的事情。因为我们每次打开上帝又真又活的话的时候，我们从中可以得到造就。但是刚刚所到底的学习当中，实际上在研读圣经当中，那种正确的态度是很重要的，对不对？这方面丽伦有没有什么可以补充分享的？
那就像刚主持人也讲到，可能在过去这些各历代以为可能这些抄写或翻译可能会有一些小错误，可是呢，其实我们在仔细研究圣经的时候，其实有许多这些问题呢，这些小问题其实不会影响到这个福音的这个资讯的这个正确性跟任何一个教义。当我们没有办法以这种谦卑顺服的心去对待圣经的时候，其实就算只是数量的一些表达上的不同，我们都可能会觉得我们所读的这个圣经是不可信，是有问题的。所以呢，其实我们知道说，我们当人的心思这么脆弱的时候，我们可能在一个简单的字句上就容易跌倒了。那唯有当我们有一颗顺服谦卑的心的时候，来看待圣经的时候，这些矛盾或者是错误 就不会是让我们质疑圣经的问题。那当我们去谦卑领受，而且很重要就是去查验的时候呢，去查究的时候，我们才可以从当中来领受到这个圣经真理中的这个真正的含义。那我们知道说上帝是真理的上帝，那上帝所漠视的圣经呢，就跟上帝本身一样是值得信赖的。
对，所以你刚刚特别提到的谦卑跟顺服这个态度是很重要的。好，谦卑之外呢，除了明白之后还顺服在他的话语当中，我是觉得这个是这是很重要的。我认识了一个老妈妈，好，她年纪很长了，在当时的大环境而言呢，大家都是去祭拜这些偶像的，或当地的这个神明啊偶像的，但她就是在一个女传道的带领之下，然后她看了一个旧约圣经当中的一个经文，告诉她你为什么拜那个木头不能说话不能等等的那个神呢，是不是？那更告诉她说，同样一个木头，一个是放在柴火里面烧，另外一个做了神明，你拜这个做什么呢？还记得我的经文吗？是不是？他看了这个就深深烙在他的脑海里面，忽然就他说有道理啊，有道理啊，说为什么还在拜这个同样是木材做出来的一个东西呢？他毅然决然就放下了。他除了谦卑之外，我认为很重要，他顺服在这个里面，他相信这个话有道理，然后他愿意顺着去做。他的人生很顺利吗？没有，他碰见很多的困难。好，他开始照着圣经的话做的时候失业了，好，家庭当中出问题了等等的，可是他一直坚守着这个信仰，一直到今天，是不是？每次跟他交往的时候就觉得很多的那个我们说叫做属灵的力量在这个里面了。他的人生是过得很简单的，好，到今天不是很富有的，上帝并没有让他在今生得百倍我们认为的好像有大楼大房什么大车，没有，还是过得很简朴的生活，可是他内心当中是满满的对神的信靠。我是觉得这个对他而言是已经是最大的祝福在这个里面了。回头再来讲，当我们研究圣经的时候，的确有一部分是很困难处理的经文，好，有一些经文真的是很不容易去好好的正确的解释的，因为我们了解到从希伯来文翻成他们的文化文字背景呢，翻成到今天我们的中文，以我们中文来讲的时候，还是有着文化背景用字的差异，我们之前学习过了嘛。那在这方面呢，文坛有没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再做补充分享的？
好的，的确我们在读经的时候都会有这种经历和经验，尤其对初信的人，我们刚开始追求的时候有很多难以理解的。我回顾我个人的成长经历的话，就是大概有两种状态，当不可慕的时候，看到这些难题就跳过去了。那后来这个当开始可慕这个属灵生活的时候，会非常想明白弄清楚，所以会通过一些研经工具啊或者怀著啊来理解它。但是的确会有很多通过查考这些工具也无法解决的难题。那学科它给了我们三节经文，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在我们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该以怎样的态度去面对。首先历代志上二十九章第十七节，他说，我的上帝啊，我知道你查验人心，喜悦正直。然后第二节经文箴言书二章第七节说，他给正直人存留真智慧，给行为纯正的人做盾牌。那么这里呢，关键点就在于两个字，诚实和正直。首先我们要清楚上帝他知道我们最真实的状况，因为他查验我们内心。所以当我们面对一些难以理解经文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诚实的来面对这些问题。一方面我们不逃避这个问题，同时呢我们更不能会更不去敷衍这个问题。比如当有人在面对这个安息问题的时候，就是说当今安息日守为圣日，律法里面，那么我们需要问究竟是哪一天，那么怎样才是守安息日为圣。那么为什么保罗他会在罗马书提到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这个日都一样，保罗是在否定安息日的神圣性嘛？所以当对这些问题不太明确的时候该怎么办？我想如果我们能够诚实正直的去面对的话，那么我们就不会随便的给自己一个结论啊，或者说让他就这样过去，我们会热心的去寻求明白，然后直到这个能够确定这个答案为止。那么这里我们看到，当我们能这样去对待的时候，上帝给我们一个特别的应许，说他给正直人存留真智慧，就意味着他绝不会把我们抛在这种蒙昧无知的状况当中。那么提摩太前书四章十六节呢，就进一步说明了这种状态的这种态度的重要性。 它不仅关系到我们自己的这个得救问题，也关系到我们的观念会对别人所造成的影响。提前四章十六节，他说：“你们要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世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所以，当我们在能够诚实面对的时候，我们会很小心，很谨慎的去处理，我们不会断章取义，也不会随便的草率结论，更不会夸张的歪曲一些这个事实误导别人。
的确，所以当我们在研究圣经的时候，我们要很诚实。诚实哪方面呢？对自己诚实，好，不懂就是不懂，不要去强解他，就是这个很诚实。然后呢，上帝会帮助诚实的人。如果我们很认真的 upright， 我们很正直的人，真的需要去寻求答案的时候，上帝他会来带领我们的。好，那还有一点，刚刚提到的一点也很重要的，就是要锲而不舍的。要愿意去追寻答案。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研究圣经，特别面对圣经有一些我们很难明白的部分的。那当然呢，还有很多像刚刚的文坛特别提到的，有的时候可能有一些现有的工具可能不够多了。好，我们该怎么办呢？你刚刚提到的一个例子，在保罗讲的安息日跟保罗这日那日，那实际上我们明白的时候，那个日根本指的，可能我们如果明白了他所指的，如果你要说他指安息天的话，在当时的背景，希伯来人、以色列人他们的背景当中，安息日有好几种安息日，是不是？如果明白了这一点的时候，哦，那我们今天好像就以为就是七日的这个的安息日。好，在他们当时来讲，有很多节期的时候的孩子叫什么？就是安息日，好，就称为安息日。那如果我们称为安息日，我们再讲的更通俗一点，就是那天不要做事了，就是那天不要做事了，不要做平常的事情，那天就不做事了。好，那如果慢慢明白的背景的时候，可能在进入到保罗所说的某些话语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了，而跟我们今天所学习的真理，或今天我们的生活，或者我们今天在信仰当中里面的一些的操作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明白了，而且不会有一些矛盾啊，或不是有一些的冲突了。那事实上，我们对于圣经经文，如果有一些真的是怎么看的不晓得为什么会这么讲，好，或者说看了、字面或怎么明白了，可是跟我们自己曾经以为的真理是有冲突的时候，那我们到底应当怎么办呢？这方面杰信有没有什么可以跟我们补充分享的？
好，其实在看圣经的时候啊，我们在听到的时候都知道上帝就是慈爱。当我去看圣经，尤其旧约的时候呢，常常看到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地的时候啊，杀一个不留，杀一个不留，从男到女，老到幼，甚至呢动物走兽一个不留。那个时候就很难想象，为什么一位慈爱有忍有怜悯的上帝，为什么会做出这样让人难以理解的事情呢？往往就很长时间都觉得很困惑。但是呢，看预言之灵也好，看圣经的新约也好，都知道上帝是一位有恩典有慈爱的。虽然呢，可能他的一些作为我们还没有办法完全理解，上帝做那一个到底目的是为何，如果不那么做，那个影响又是多么的不好，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理解。但是呢，还是凭着信心来接受。包括圣经里面所讲的人性啊，耶稣的人性啊，如何道成肉身，哎，我想了很长时间，那神怎么能够成为人，又是人又是神，他呢死了，哎，又复活了，是他自己死把生命舍去的，又是他自己呢启用了复活的能力复活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到底有没有死啊？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完全的这个理解哈。包括呢这个单一理啊哈，上帝向他启示异象的时候，他也不理解，这是什么意思？他也没有办法理解。我想呢，对于我们来说呢，亚伯拉罕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就是呢，当上帝启示他要把他的儿子献上的时候，他如果去理解的话，这也与上帝的旨意不符啊！上帝是慈爱的，但是为什么让他做这样的事情，把自己的儿子献上杀掉呢？其实他也有理由去怀疑，但是呢，他还是完全的顺服接纳上帝的旨意，并且呢，照着去实行。其实当我们对于圣经的一些真理可能暂时呢没有办法完全理解，但是呢我们存着一颗谦卑的心啊，不去怀疑，不去强解，能够把这个问题啊，或者是不懂的地方呢留在心里面，或者有一天，哎，上帝呢突然会 叫我们恍然大悟，豁然开朗，突然之间就明白了。有可能呢，也是随着岁月一些经历的增长呢，我们才能够对一些难解的经文才能够领悟。
的确是哈，当这个你刚刚提到了很多的例子哈，有一些呢也是曾经困扰我很长一段时间哈。但有的时候我们很感谢神哈，有一些人我们必须承认，在有一些的这个学者或我们称为专家，他们在研究某些东西的时候，的确圣灵在使用他们，然后他们在解释一些背景啊等等的时候呢，我们就豁然开朗啊，原来是这个样子。好，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后来我们就明白，完全不矛盾。特别不矛盾是什么？不是跟我们的，应该说不是跟我们的文化背景不矛盾，而是跟我们敬拜的这位神是不矛盾的。圣经当中看了很多的作为，我们会觉得怎么可能？是因为我们对神的认识还不够，对神的本质认识还不够，对神他对于罪恶那种无法的容忍我们还不够。因为我们人已经很习惯了，我们人反正满身罪污嘛，我们觉得看到其他有罪的人，我们觉得对他有点怜悯在这个里面。可是我们晓得神他是丝毫没有办法容忍下任何的罪恶的，这个是我们对神的认识不够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会怀疑他。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碰见圣经当中有一些我们觉得怎么会是这么写呢，可能抄错了。那我再来，我个人觉得一定要了解当时文化背景，这种事情在当时看来是很正常的呢，还是很反常的。好，然后我们再看神他的角度是什么，从他的角度，他的本性品格，他做这个事情是当下，是对以后整个长远的历史会有什么影响呢。好，那我们所提到的就是曾经扫罗因为忤逆上帝的话，是不是叫他要消灭的他不消灭，后来经过若干年之后，我们就晓得当扫罗不在了，后面的他所遗留下来，我们说余孽啊，是不是反过来对付上帝的子民。当时我们就明白了啊，是不是实际上上帝看得更远，结果你看你今天受的苦难呢、啊，是不是是因为你当时并没有处理好这个事情。所以求主吧给我们有一个愿意追求的心，但在追求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是要很正确的，要很正直的，好，然后很诚实的，然后去寻求。其实圣经当中还是有一些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明白的，好，还是有一些不能够完全明白的。这个小龙有没有什么可以再补充分享的？
好的，主持人，我们来先来阅读一下这个雅各书的四章啊，六到十节。为什么我们在试着解读圣经中的一些难解经文的时候呢，要保持谦卑啊，是那么的重要。那么在雅各书的四章啊六到十节啊，经上说，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上帝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故此你们要顺服上帝，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亲近上帝，上帝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了，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二意的人了，要清洁你们的心。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这是雅各啊，他啊劝勉这个当时的教会，也劝勉今天的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能够就是说重新的这个谦卑啊，在我们面对这些困难的时候啊，遇见这个难以理解的这个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去谦卑在这个圣经的面前，去不断的去详细的去查考，那么也借着祷告，然后呢在这里呢就特别谈到，就是说上帝呢要阻挡骄傲的人，要赐恩给这个谦卑的人。这里呢首先谈到了谦卑，让我们顺服上帝，让我们亲近上帝，让我们虚心谦卑的时候呢，上帝就让我们升高，那么我们的问题呢也就能够得到解决。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在这个历代志下的七章十四节啊，历代志下的七章十四节啊，又谈到这样的话，在十四节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 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青，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那这里呢，就再一次谈到这个自卑祷告要寻求啊上帝啊的这样一种经验。那么今天我们啊许多人会感悟到一种非常啊奇妙的一个啊真相，就是他们在依赖于自身以外的母物或者是母人而存在，但是他们意识到自己呢不是衡量一切事物的一个标准。那么这些人将真理呢摆在比自我需要更高的一个位置，他们知道真理呢不是由他们自己所创造的，而是他们所要面对的。也许这些人所了解的最伟大的真理呢，就是他们对真理所知甚少。那么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那边就说到，说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那么真是这样，我们在这个说学海无涯，那么在这个庞大的这个知识的海洋当中，或者说是在圣经这样一个小小的图书馆当中，我们去研究学它的时候，更何况这个圣经里，我们现在从创世纪开始特别经历了这个3500年的历史，我们要回到那么早的一个历史当中去研究这个圣经，就需要查考地理或者查考历史背景，要当时的这个人文啊一些环境，要回到那个地方去不断的去研究。所以呢，今天我们会遇到很多的这个困难没有任何一个人说我得到了全部的这个真理，就是上帝的启示或者我们每一个人的领受了都是不同的，或者说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但是我们弟兄姐妹们在一起，我们彼此互为知己，当我们一点一点的把它结合在一起，互相就可能就会像串起来一个经历，就会形成一个非常美妙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在研究这个圣经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在教会当中的弟兄姐妹们或者我们团体之间的，我们确实要有一个彼此相爱，就是保持谦卑的这种态度。那么这个保持谦卑的态度呢，会带来很多的这个好处我们彼此之间可能会带来合一会带来相爱。那么这些都是一些那么如果说我们放下自己，如果说用谦卑的这个态度的时候呢，也能够谦卑使人受教。那么以这样的一种精神，就能够带来很多的益处，在圣经的这个晋升在理解这个他的这个真理和话语的过程当中呢，它是非常重要的。
当我们看见这个圣经当中很多难题的时候，我是觉得一个那种刚刚提到的哈，那种谦卑啊等等是很重要的。当然，但圣经的翻译当中，我有一点小小的一个看法，就是因为有些地方讲到是要自卑哈。那自卑，我们一般来讲的时候，好像就是我什么都不行了，对不对啊？这个还不行。我们这美德了哈，我们的美了，客气。我都记得我很年轻那个时候哈，那个时候呢，刚刚开始要工作的时候，我记得我见到了第一个这个我的算是老板哈，是不是老板？他带领我的。那个时候呢，他一见到我的时候，怎么样？你有没有信心可以完成这个事情？这样子。当时呢，这个我们一般来讲，大学刚毕业，实际上是趾高气昂的。好，但是第一份工作的时候，一般我们就照着我们所受的教育的美德，哈，我们谦卑一点。那我就回答了，好，我的第一个老板他是个这个美国人，好，然后呢，我就回答了，我就说，我会尽力看看，是不是？我尽力试试看，那样子。然后直接回答了，他说我不要一个人来试试看，这样子啊。我当时我吓一跳啊，我不要一个人来试试看，好，文化的不同，你要你可以马上可以做的那样子。那实际上我们一般来讲不敢讲，就是说我们一般哈，我们的我不晓得了哈，一般来讲我们就说，如果我们知道十，我们也不敢讲我知道十，一般来讲我大概知道七分六分，我们一般的那种个性，但有些地方的民族个性不同是不是？他会三分，他跟你讲他会十分是不是？那是当时他讲这个话的时候，我忽然觉得哇，在你面前我要学习的这么的不谦卑是不是？好，没问题，我可以，一定可以达成任务等等的。当然，在当时来讲，对我来讲是一个学习，是个学习。原来他是这么严苛的一个老板是不是？他不让你来试试看。好，等于说你还有个退路，不行就走啊？没有，你来就要全力以赴。他教导我的是这个样子，要全力以赴。那我当然我就说，我一定努力把它做得好就对了。那我觉得，当我们在研读圣经的时候，那个谦卑 圣经很多地方翻译叫就是我的名落自卑，实际上是 humble themselves， 就是说他们真的是就是谦卑下来，虚心，圣经他们讲的 meek and humble， 就是要虚心。然后甚至呢这个 meek 这个字呢，如果说在耶稣基督在釜山宝训的时候呢，还有另外一个含义，就是温柔的人。那等于说不是很硬的，还是柔软的那个心，好，然后去一起去研究上帝的话语。虽然有些部分我们看的时候呢，并不是很能够明白啊。那我觉得自己一个人钻研，或者到图书馆当中去钻研是很重要的。其实还有一个，我是觉得，因为毕竟那个东西都是硬的，那我觉得很好的方式呢，就是彼此的探讨。我是觉得那是也是一个很快速，我们可以成长、可以学习、然后可以吸收新的东西的一个模式。好，所以每一个我们说这个安息日 Sabbath School 安息日的学校，实际上我们所希望的就是呢，可以在小组当中，然后有不同人的讲法、不同人的说法。那同一个问题，可能我们在听别人说的时候，诶，这跟我所想的怎么不一样呢？那内心当中我们可以开始做一些调整，可以做一些的判断等等的，可能不一定他说的百分之百是正确的，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称为叫做教学相长。好，在这方面又教又学，又教又学，我们就可以一直堆叠堆叠堆叠我们对圣经当中的知识啊等等的，可以帮助我们。当然，所以因此呢，那个态度还是很重要的，要不断的追求，但是不要觉得自己满。我跟你讲，如果我们这个瓶子是满的，我们装不了新的东西，是不是？我们要一直觉得是求之若渴，好，让自己觉得我们还需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学习。但是呢，这个态度哈，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当人家会觉得啊，这个人好像比较谦卑一点哈，然后很柔软的时候，并不代表我们对于我们所认知的真理，我们要有任何的让步。我们人的这个客客气气，并不代表我们所认知的真理，好，我们要有任何的退让。我觉得这个是要有一个适当的一些的调和在这个里面。这方面这个丽伦，你有没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其实当我们遇到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高举圣经的话语，就是我们不要用自己的话来去回应对别人的这些问题或者是疑问。因为如果我们用一些非常我们以为我们知道的事情，然后我们用很激烈的方式去回应人，或者是用很不好的方式，然后来去跟我不去批评那些跟我们不一样的人，或甚至是用非常就是高傲的这种态度去藐视别人，我想这些都是不正确的态度。因为呢，这样反而会让人觉得说，哇，你们所信的这些，你们所教的这些，反而是让人难以接近接受，甚至会觉得说，你们的教会好像很严格，然后别人就会很害怕这样子。所以呢，其实我就想到说，当我们把这个圣经的话，经上记者说这些摆在我们的这些生命的前头的时候呢，我们高举圣经而不是高举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的时候，面对别人的这些问题或者质疑的时候，我们就会像耶稣基督一样，当他在面对别人的时候，他是用柔和谦卑的态度去来对应那些质疑的人或是不明白的人，然后呢使这些人呢也能够因此从这个圣经当中来领受到这个真理的亮光。而且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我们谦卑的话不是让人觉得你是很自卑的，而是你的谦卑当中也要对主有那种信心，就是谦卑当中就是我们不要失去我们的信心这样子。
的确，你刚刚讲的的确是很重要。如果我们认为是最对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跟人分享的态度也很重要啊。如果是高压的态度的时候，有的时候不一定好。我的个人觉得就是小声的未必输哈，大声的未必赢哈，是不是？如果能够赢或输决定了就是对与否而已啊。但在今天这个世代当中，有的时候有些地方已经扭曲了哈，已经被模糊掉了。那我们在圣经当中，我们每一次在打开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当我们知道这是真理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也不用去跟人吵架。好，我们要有一颗像刚刚丽伦提醒我们的柔和谦卑的心，好，我们去跟人分享我们所得到的。但是圣经当中其实我们之前所学习的，我们态度很重要。好，我们要按着正确的方式去研读圣经，然后我们要有一颗愿意像海绵一样愿意谦卑自己，愿意去吸收。但是还有一个就是，如果碰见难解的经文不明白，有的时候可能有的人很容易就放弃了啊，就跳过去算了啊。那实际上你知道一跳过去哈， 可能你就失去了很多的福气哦。好，有的时候那种的恒心、那种的决心等等哈，其实还是很重要的，就是要不断锲而不舍的，好，愿意想要去追求这个。这方面，明兰有没有什么可以再补充分享的？
嗯，那这个保罗呢，他在这个加拉太书六章九节，他这里面提到了说，当人去行善事的时候呢，就是不要丧志，然后呢也不要灰心。他说到时候到了的时候呢，就必然有收成。嗯，其实保罗他在提醒，就是说做善事的时候呢，可能遇到一些挫折呀，或一些问题的时候呢，人要坚持不懈。但是实质上，我们在研究圣经的时候，我们也应该学会一种态度，就是坚持不懈。那我们可以想到说，如果在圣经当中这些真理和奥秘，很多的时候呢，人看了之后，哎，觉得这个地方比较难。比如说我们在之前有学到这个预言，还有但以理书啊，还有这些预言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都读了，但是也不懂，然后就放下了。那么今天我们在这里面就没办法分享，我们也没有办法去了解这么多这种真理。那在我们研究的时候呢，我们要有一个有一个耐心，就是可能研究一件事情的时候，我相信那些科学家呀，还有那些生物学家，以及很多那些专业人士，他们不是说看了之后马上他们就懂，而是花时间，然后呢精力反复啊，一次实验呢、啊、再一次，可能一次失败了，然后又有一次失败，然后很多次，或者是上千次上万次，经过一个时间之后，然后他发现哦，原来得出这样的结果，这个是他有一个努力，然后呢努力的时候呢就是坚持不懈。那我们也可以想到，在这个改革时期，这个马丁路德，那如果他没有研究成因信称义的这个道理，那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不知道什么是因信称义，我们可能还是死守律法，我们天天每一天就是按照这个律法，我们死就是活在这个律法之下。但是呢，当他去研究的时候呢，给我们带来了一定的亮光啊。我们也想到这个福林运动的时候，这个米勒尔他去研究这个预言的时候，他研究啊，刚开始他说耶稣基督复临是在1843年，他去计算的时间呢，一次一次，一遍一遍。我们想，我们不知道他是研究了多少次啊，算了多少次的那个日期，但是我们知道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是花了很长的时间。如果他没有这个决心，没有这个耐心，没有这个忍耐的心的话，不坚持，不努力的话，可能就过去了。然后他又发现当错误的时候呢，他又研究这个1844年。然后刚开始是秋天，然后后来呢又说到是刚开始说是春天，后来又说到是秋天。所以我们看在研究圣经的时候呢，有好多一些先贤，他们给我们留下了榜样，我们要有一个耐心，然后要有一颗坚持不懈的心。虽然可能这个问题一时好像不能够得到答案，不能够得到解决，但是呢可能也许有一天你听到别人讲，或者是你听到别人说，或者是你自己去亲自研究的过程当中，你发现哦，原来这个地方是有误差的，这个地方是需要改进的。这个时候呢，你就不断的去明白真理。那我们也可以知道，在这整个这个基督教历史当中，很多的时候呢，一些真理不是给所有的人，而也不是给一个人，它是一个时代，然后呢，一个人，一个时代，一个人啊。我们看这个马丁路德、威廉米勒尔，还有这些什么重禧派等等，这些禁理都是在陆续不断的发现这些真理和亮光。所以今天我们在学习研究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有个什么样的态度呢？就是决心，然后呢，上帝你给我智慧，求上帝帮助我们，然后呢，我们要有个耐心，愿意去花时间，不要草草了事啊，我不懂不会，放下。这样的话对于我们研究圣经没有什么帮助和造就。
的确哈，决心跟耐心是很重要的。但如果讲的耐心，如果我们知道这个字在英文它是指 patient， 哈，那实际上这个字呢，我们在启示录当中我们也可以知道，圣徒的忍耐也是这个字，他的耐心哈，圣徒的忍耐也在此，他们是守上帝诫命还有耶稣基督美好的见证的这一群人。那我们晓得如何的守上帝的诫命，这个守字 keep， 好，这个字又有很多的含义，跟我们一般看见的字面又不一样的。就是这一群人，他们是会使上帝的话语是很完整的保留下来的，不是把它切除了某些部分然后呈现给人的。这个叫做完整的保留， keep 又 preserve 又是保留的意思在这个里面。等于是这一群人，他们是很有耐心的研读上帝的话语，然后很完整的把上帝的诫命呈现出来，而不是 简三简四了，然后这个样子的。我想对于我们而言，我们在研究真理当中，这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我们要有决心，要有耐心，我们要有谦卑的心，我们要有恒心，我们要有正直的态度等等的。其实每次在研究圣经，还有其实我认为态度这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如果我们碰到一些这个难解的事情的时候呢，这个决心跟耐心还是需要持续下去的。杰信有没有什么可以继续分享的？
的确碰到这个难题啊，人们呢因为非常想快速的得到答案，不想呢花太多的时间去有这个钻研的过程啊，很痛苦，真的是很痛苦，绞尽脑汁，但是又想不出来，往往呢就习惯的就是哎跳过去，哎就没有了，没有这个难题拦阻着你了。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可以通过不管是某一个国家呀，或者是某一个科研单位啊，他们的那种精神其实呢也可以拿过来帮助我们去研究圣经。你看比如说某个国家要开辟一条新的铁路通向很远的地方呢，他要考虑这个长度啊，温差呀，在考虑的这个什么速度啊等等等等技术上的难关呢，要攻克种种的难关才能够完成这条铁路的建设。那是什么帮助他们能够把这条铁路建设好呢？我觉得其中几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呢，就是首先呢就是钻研哈，我们所说的这个学者精神，有什么问题去研究问题，把这个问题解开，直到呢把它完全的处理好，这个就是个学者的精神，它不是躲避问题，而是呢要破解问题，解决问题。虽然有的问题呢可能很长时间没办法解决，但是呢他呢有一个不放弃的精神。有人就说呢，什么是成功？成功你发现呢，凡是成功的人呢，他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就是坚持。坚持10年、20年、30年、还50年，终于呢，成功了。那么这个坚持对于我们来研究圣经，持续不断的这个研究圣经是非常重要的。只有你不断的坚持，不断的去研究，不断的去思考，才能够得到这个答案对你的这个启示哈。当然我们也晓得这个圣经是一个真理的宝藏库。我看过这个隐藏的珍宝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呢，全世界所有的这个地球上埋藏的这个宝藏加起来也没有圣经里的宝藏多。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哇心里面特别兴奋，那么这个圣经真是个宝藏库，我应该下功夫去挖，挖完之后得到宝藏的时候必然会有一种收获的喜悦。当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有这个学者的精神，有这个钻研的精神，有这个热诚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能够得到这个收获的这个喜悦。我们发现呢，哎，虽然这个研究的过程非常痛苦，但是你通过自身研究得到答案，和你直接通过别人啊给你讲解的答案是完全不一样的那种感受。所以这就鼓励我们每一个人呢，能够有这个学者的精神啊，能够亲自的去坚持，去钻研，并能够得到收获。
的确很重要，亲自钻研很重要哈。特别有的时候有一些学生很懒惰的哈，对不起用这个字来形容哈，他们就一直等着答案的哈。我在有的时候在跟人分享圣经的时候呢，他们也说那结果呢，答案是什么呢？我是你自己去找哈。因为有的人他很想知道答案，然后就传了，就讲这个答案了。其实在研究圣经当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晓得早期的耶稣基督的门徒们，后来耶稣离开之后，我们知道圣灵保惠师到他们当中，可是到他们当中的时候，他们有一个是非常重要的。他们碰见他们当中的一些困难的时候，或者他们面对圣经当中的难题的时候，祷告是很重要的。啊，祷告是非常重要的。这方面文台有没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好，这里学科给了我们三个经文，让我们看到使徒早期教会他们面对这个圣经难题的时候，他们的方法态度。使徒行传第17章第11节，这里保罗讲到这个比利亚人，他们在领受真道的时候，从经文可以看到，他说他们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那说明他们在领受的时候，他们也有一些困惑困扰，让他们还是从这个圣经本身去找答案。那么后来使徒他们传讲耶稣，第8章35节讲到腓力，他本来主的这个门徒，他跟耶稣在一起生活过，他完全可以直接讲述耶稣的事迹神迹，让我们看到他却也是通过这个圣经自身来这个见证耶稣。那么这里还特别给了我们一个这个案例，就是因为当时随着福音的广传，然后一些外邦人他们接受福音，这个时候引起了一个争议，就是关于外邦人他们要不要受割礼的问题。后来这个问题带到这个 耶路撒冷的会议当中，当时候彼得保罗他们都讲到一些实际的经历和经验，见证了上帝如何的恩待那些外邦人，他们也同样被圣灵充满，这些论据有很大的说服力。但是我们看到后来这个雅各他最后还是以圣经来加以论证，然后终结了这一场这个会议的讨论。他明显啊是以这个先知的预言来作为依据，来论证彼得他们所讲述的这些经验是出于上帝的。这里圣经说在使徒行传第15章15节16节，他说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就是刚才彼得所讲的那些前面的内容，正如经上所写的，此后我们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那么这里学课也给了我们一些简单的指导啊，他提到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最好是回到圣经本身，对一些难解的可以去试着从其他同样的主题段落去找一些比较清楚的表述来加以理解。那当然当我们实在不懂的时候，还有一条路就是关于祷告了，我们可以跪下来寻求圣灵的这个启迪。当然我们没有必要非到等到难题的时候才祷告，因为圣灵他是圣经的作者，他最好的导师。所以马丁路德有这样一句话，他说祷告好就是研究好的先决条件。
的确，所以很谢谢你要带我们复习一下早期教会他们碰见困难的时候呢，他们从圣经当中找答案，还用个祷告的心好来寻求他们在不明白他们处理教会事情的时候他们的那种该有的正确的心态啊等等的。好，我是觉得这是很宝贝的哈，他们不是简单的看圣经。好，刚才文坛带我们看的圣经在使徒行传当中特别提到，他们会从众先知的话里面，好，等于说都就为整本圣经啊，然后开始去对照，去寻找一些正确的答案。这是不是今天我们在处理教会的事情或处理一些我们生活当中困难的时候，我们从上帝的话语当中去寻找我们该有的难针呢？求主帮助我们。我想再请问一下立伦哈，实际上祷告这个是我们在面对圣经当中的困难或我们在奔走天路的路上是很重要的一个叫做什么一个元素，是这方面你有什么可以再分享的？
我觉得祷告呢，当我在研读圣经祷告的时候可以帮助我先安静我的心，而且呢祷告呢也可以表明说自己的不足，然后表明自己的需要，然后需要上帝的帮助。那借着祷告呢，我们也可以寻求圣灵来启迪我们的思想，然后在祷告中呢表明我们自己心中的这个动机，然后将我们的需要去告诉上帝的时候，当上帝回应我们，然后回应我们的祈祷，然后借着圣灵来引导我的时候呢，他就会帮助我来以这个正确的心态来理解并且来遵行上帝的话语。
所以这个祷告不单单是我们理解，而且也会给我们力量，好，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遵循这个神的话语。我是觉得这是很美好的一个经验，尤其是我们在奔走天路的时候，好，很多时候我们会碰见很多我们不明白的事情，不单单不明白的事情，会让我们恐惧的事情。但是祷告，除了开启我们的眼光、开启我们的心智之外，它也会赐给我们力量。我是觉得这是非常宝贝的。圣经当中的确有一些的经文，哈。因为可能时间的关系翻译的关系，所以有一些人到今天我们就会误解了一些，那对着经文没有正确的解释的时候呢，可能就带给我们一些的困扰了。例如说，等一下我这个想要问一下小龙，路加福音第23章，好的经文我们很多次我们都有探讨了，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有一个强盗对他所说的话，然后耶稣所做的回答，有的人就拿了这个东西呢，就跟圣经当中基本的真理就有所冲突了。在路加福音第23章的第43节，好，那个时候呢他就说，这个耶稣啊，你得过的时候降临，求你纪念我。然后43节，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好了，这句话呢对有一些人就是个陷阱了，是不是？这方面小龙你有什么给我们正确的解释？
好的，主人，那这些经文呢确实啊，今天在各大基督教界啊确实造成了很大的这个误会。因为这个圣经我们要解释这节经文的时候呢，我们要回到一些历史背景，原来的它本身的这个原意。比如说在最初的时候，希腊文圣经它是没有这个标点符号的啊，在没有标点符号的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那么我们怎样去看这节经文呢？那么经文的这个原来它这原本的这个意思是什么样的呢？那我们研究发现， 那么这句话呢，其实原来的这个意思呢，它原本的意思是耶稣基督说，是我们的和合本在这里翻译说是，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但是之前没有标点符号啊，但是之前的话如果没有标点符号，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这句话原本的意思呢是，我今日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是我今天告诉你，你将来了要与我同我在乐园里了。其实基督呢，他在这里呢是表达的这样一个意思。那么我们可以透过几处的经文，可以来证实一下他的这个。如果说实在不能理解，那么我们从别的地方呢一些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究竟他的这里的意思是什么？比如说，我们首先要看一下这个乐园究竟是什么。乐园是什么呢？耶稣在他十字架的这个当天，是不是到了乐园里去了呢？这也是一个问题。那么耶稣教训他们进入乐园的得赏赐的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才能够得赏赐？再一个那么我们现在打开这个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的这个十二章的四节，我们来看这节经文在哥林多后书的十二章的这个四节呢，就有这样的一句话。保罗呢就说他被骑到乐园里，亲见隐秘的这个言语是人不可说的。那么保罗呢是在骑到这个天上他去的这个乐园。那么这个乐园呢，这里很明显的是讲的是天国天国呢就是乐园。那么那个当天呢，耶稣基督他在钉十字架之后呢，他进入的这个坟墓当中，在三天之后他还没有升到这个天上去见我的父。当玛利亚去问他的时候，你说耶稣基督说你不要摸我，我还没有升到天上去见我的父。这个呢，他在被卖的那一夜呢，告诉门徒说我去了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但是此时此刻呢，离那个刚才耶稣基督所说的话的地方呢，还不足24个小时。这是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很显然耶稣基督他钉十字架的时候呢，当天他并没有去到乐园，也没有在乐园里面，所以呢强盗也就是不可能的这个和他金钱了在乐园里面。那么这个是在将来应许的时候呢，当所有的人复活之后基督降临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强盗呢也会复活，也会到这个天国的这个乐园里面去。那么这是这些经文它的一个正确的一个解释。
很谢谢您，的确这个经文很多人会认为说，耶稣他照着中文的字面讲，我实在告诉你，今天你要跟我在乐园里了。那这个是挑战一个很大的一个信仰的一个最根本的，就是有没有复活，有没有复活这件事情，等于说没有复活了，直接到天国了。今天我们发现有一些人讲到，不要难过，不要难过，今天某某人他已经现在耶稣的怀抱里面，他现在乐园当，他在享受了。实际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就是帮助我们，让我们每次看到圣经当中有一些跟我们的认知或圣经基本的一些的教导是有冲突的时候，我们能够祈求圣灵的帮助，按着正义我们来分解真理的道。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谢谢主，今天这一段的学习当中，我们晓得我们人的智慧有限，在每当打开你圣经真理的时候，愿真理的圣灵亲自的教导我们，赐给我们有谦卑的心，有决心，有耐心，还有一颗愿意追求正确的心，是我们每次研读话语之后，我们自己能够被造就，然后我们能够开口诉说出主你的真理，使凡听见的人都可以跟我们一样同得真理的祝福。谢谢主，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这是基督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我们想知道您是否可以收到这个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告知我们。您想继续收听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吗？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